亲爱的朋友，在零点时刻，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零点时刻，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诗歌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音乐跟您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要向你介绍一位在苦难中还经历欢乐颂的百岁老人马格顺。马格顺1914年生，是指挥家，中国基督教声乐委员会顾问，陕西赣县人。他自小在教会唱诗班唱诗，中学毕业后进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师从奥地利音乐博士史达利。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音乐系，抗战胜利后赴美国梅斯明士德合唱音乐学院专攻合唱指挥，获硕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美国西南音乐学院研究院，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1981年2月，应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邀请，前往美国21所大学讲学和举行音乐会，并获梅斯明斯特合唱音乐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现在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第四届理事。马格顺的一生未能逃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锤炼，他一直以贝多芬的生命理念激励自己，在苦难中会记得还有欢乐颂。人遭何事不要惊慌，天父必看顾你。我有信耶稣的信仰，认为任何遭遇都是天父的安排，你不能安排，这是你不能违背的。这是百岁老人马格顺动荡坎坷一生前行的理由和勇气。
人朝何时
克顺的一生，三分之二的痛苦人生都是在逆境中求索。贝多芬说，我们这些具有不朽精神的朽物，生来就是为了经受苦难和快乐，而几乎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人是通过苦难而得欢乐的。1947年，马格顺赴美研修合唱指挥，两年后就在1949年解放前夕，马格顺回到上海，和许多老一辈回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被怀疑成美帝特务。从此马格顺再也没能逃过之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艰难时期，马格顺通过大量的研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国人的合唱方法，并写出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专著合唱学。至今合唱学已再版了5次，每次再版之前，马格顺都仔细地修订，以使之更趋完善。现在活跃在国内音乐舞台的合唱指挥家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得到过马先生的教诲和指点。他的影响甚至遍及东南亚各国和美国、澳大利亚，但从事合唱指挥的人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中国第一本合唱学既是由马格顺所著。马格顺除了带研究生翻译著作之外，还经常活跃于合唱指挥舞台和担任合唱比赛评委，直到有一次昏倒在排练场，他才知道自己患了老年糖尿病，也才终于意识到毕竟已是80几岁的人了，是应该劳逸结合了。与合唱指挥艺术结伴终身的马格顺，几十年来就像一柱音乐的喷泉，一直在汩汩喷洒着动人的音符。马格顺教授关于合唱艺术的艺术思想具有中国民俗的特征，是在立足于汉民族的思维、情感、语言、声调基础上，吸取国际合唱艺术的艺术精髓，创造性的发展形成的。马格顺教授关于合唱艺术的艺术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音乐表现重风格、重情感、重深度，合唱音响协和典雅，色调丰富。对于我国的歌曲，他不仅在咬字吐字方面有独特的见解，更在运用声调语调以加强合唱感染力方面有极其宝贵的成功经验。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足以轻易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祝真平安，你的重担足以轻易扛，你的劳苦足以为你担，在主基督里真正有平安，在主基督里享平安。
你的头发已被神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平安。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扛，你的劳苦足以为你担，在主基督内真正有平安，在主基督内享平安。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足以轻易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主真平安。你的重担足以轻易扛，你的劳苦足以为你担， 基督里真正有平安，在主基督内享平安。
马国顺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从而教堂成了他音乐启蒙之地。晚年的马格顺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1914年，我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道路都与我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的故事还得从我的父亲讲起。马格顺的父亲名叫马兆瑞，是一名牧师。他虽然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学过神学，没有学过商学，却无师自通，自学了英语。同时马兆瑞还筹资创办了孤儿院，在管理经营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才能。马格顺从小看到父亲的奋斗和成就，心中就暗暗地佩服他。但是作为长子的马格顺自懂事起就在感情上与父亲十分疏远，甚至十分对立。父亲的专横让马格顺的童年生活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因为父亲不允许孩子看戏看电影，认为那些娱乐都是犯罪。那时的马格顺生活中唯一向往的快乐时光便是每个星期天做礼拜时的唱诗，只有当乐声歌声回响在教堂的穹顶，马格顺才能感受到久违的快乐。于1933年的马格顺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他选择报考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由此正式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为他走上音乐艺术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同时马格顺一生都记得当时对父亲的承诺，毕生都为教会音乐工作做贡献。
Oh,
在马格顺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妻子圣路德。对于这段婚姻，他说，我一个贫穷的音乐教师只身来到了上海，与一个出身名门的上海小姐成亲，心中难免会有压力，有时也会感到不愉快。然而令我欣慰的是，婚后我与路德感情很好，小家庭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和抚慰，我俩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而且相爱了一辈子。事实上，马格顺的妻子圣路德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许多人小时候读过的《小蝌蚪找妈妈》就出自他和另外一位同事的笔下。1981年，马格顺和妻子搬到了位于上海吴兴路的公寓内，过上了安宁的日子。1984年，马格顺一家被聘为上海市五好家庭，这荣誉的主角无疑是老伴圣路德。令人遗憾的是，1985年，圣路德被确诊为帕金森病。马格顺原以为这种病的病程会很长，谁料妻子发病后八个月就去世了。回忆老伴临终时的情景，马格顺略带伤感地说，路德临终前两周，我还在广州开音乐会，带我回家，见他伤势沉重，我万分焦急。替我帮忙照顾他的朋友告诉我，他是在等你回来呀。闻此言，我更是伤心泪下。我知道你是在等我回来，见不着我，你是不舍得离去的。而今已经暮暮之年的马格顺，追忆妻子路德和自己相伴相随、风雨同舟的45年岁月里，内心依旧充满感动和怀念。10年后，马格顺又收获了一段新的婚姻，他让马格顺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温馨。海明威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值得我们去奋斗。1976年，中国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这一年，马格顺62岁，他的艺术人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6年，74岁的马格顺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导师工作，20年间一直退而不休。很少有人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讲课费一节课就是7块钱，但他不在意，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教学生。尤其学生达到了他的要求时，他说那就像踢足球踢进了门，真是高兴啊。回首漫漫的一生，马格顺感慨万千，我这个一辈子90多岁，1/3的时间是非常痛苦的，一直到1980年以后，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是做有意义的事情，教的学生也教出来了，现在我很多学生都很好，都很有成就，我很快乐。如今的马格顺经常说的话是，96岁前我所得到的无论是喜是忧已经在背后成为过去了，我应该忘记。对于96岁以后的光阴，马格顺最想做的事就是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因为他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能像奥运会的圣火那样熊熊燃烧，因为他坚信一旦生命如圣火那样在熊熊燃烧后突然熄灭，留下的也是幸福和无憾。合唱随着传教士把福音带进中国而来了，天父认为中华教会也必须要有从事合唱的圣乐仆人，于是在百年前把这生命放在南京的陕西籍牧师家，而按着定命，在1914年12月27号，马格顺教授来了。19岁那年，按神的计划，他蒙呼召并委身，开始进入大学学习音乐。从此，华人教会有了自己的音乐仆人。对于教会人士，了解马格顺多是因为他的一部圣乐作品《受膏者》。解放初，马格顺负责上海教会联合诗班的排练和指挥。 当他感受到每年都排练亨德尔的弥赛亚有些单调时，就萌生了排练巴赫的圣诞清唱剧一类的作品，但又感到这类作品难度较大，不易排练。由此马克顺计划创作一部适合中国人演唱的圣诞大合唱。1953年春天，马克顺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创作《受膏者》。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受膏者》于1954年春天完成，并于当年10月由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受膏者》分两部分，有12首歌曲组成。第一部分分为预言，共6首歌曲，第二部分为成就，共6首歌曲。1954年12月19号，《受膏者》在上海木耳堂首演，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受膏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被批判为大毒草，但却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国外广为传唱。有些音乐学院还将此作品用作声乐理论研究的样本。改革开放后，全国基督教会再版了《受膏者》，并录制了录音带。这部作品再次开始在各地教会的圣诗班传唱，作品的知名度随之越来越高。我心尊主为大，报福音的人脚踪佳美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久唱不衰，百听不厌。马教授将信仰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基督徒的人生追求。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听了马格顺的这一生的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是的，我们的神他就是旷野中开道路、沙漠中开江河的神，他为马格顺所铺垫的人生，也让他能够一生来为主所使用，来荣耀神。感谢赞美主。
当我认识敲门的时候
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却洗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时光。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